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哦，那我们今天呢是《旅人时光阅读笔记》的第40集哦。那距离呢50集的最终回呢，其实也准备要开始倒数了。那这2023年呢，其实很快就要结束了哦。那这个在像我今天在录音的同时呢，其实大概户外这几天，今天的户外大概就10度9度而已哦。那这几天呢，北部呢天气非常的寒冷哦，也是很有岁末的感觉哦。不过其实因为只要不要下雨，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干冷的感觉哦。其实就会一直让我想起在日本的那种冬天的那种干冷有阳光的那种感觉哦。那今年就要结束了哦，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年自己过得怎么样哦。那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其实都就是会特别的。年末的时候都会去好好的细数今年做了多少事情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特别，比较会这样哦。比如说看了几本书啊，哦，看了几部电影啊，我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啊。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慢慢就会更学会说你就活在当下就好，其实也不太会去数这些事情哦。就只要觉得自己跟身边的家人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每一天。好好珍惜每一天，其实就很棒了哦。那今年12月，然后我就是最近就突然想到，哎，去年的12月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哦，因为我记得今年12月就是我们全家都相继确诊的月份哦。本来是我们家哥哥确诊，后来呢我陪他在家隔离，然后后来就换我确诊哦。然后我确诊的前几天非常痛苦哦，印象深刻。哦，然后呢，我在家确诊那一天呢，那几天呢，后来几天又比较好，然后就不小心就订了今年就是2月全家去名古屋跟京都的机票，哦，就是有手一时手滑，所以今年2月的时候，其实就暌违3年多，又终于再度的回到京都哦。不过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真的解封，所以日本呢其实也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刚回到京都那种感觉的心境，内心非常的澎湃啊。那今年的冬天其实来得蛮晚的哦，你看之前11月的时候还30几度诶，还超过30度诶，哦，然后现在12月的时候突然又变这么冷哦，所以呢，像我们住的这个北部的城市呢，其实很多人都很讨厌这边，很多人都会说很不喜欢这边的天气哦。不过其实对我来讲呢，在台湾呢，我觉得这个城市的这个气候呢。才能够真的让人家明显感觉到真正的四季的更迭哦，所以虽然有很多不方便呢，可是其实因为在这个城市生活比较久了哦，就是特别是冬天哦，所以虽然有时候会下雨是蛮讨厌的，可是也有很多事情只有冬天做起来才特别有感觉哦，像是好好煮个饭。哦，然后就是在那个火旁边煮着饭，一起围炉煮个火锅。然后自己煮水冲个咖啡，或者是像我今天晚上录音一样，就是晚上就是配爱丽岛的威士忌哦，因为天冷的时候特别会想喝泥煤味的这个爱丽岛的威士忌哦，然后好好晚早上呢，好好的为家人煮个早餐，好那个用京都的这个石河京网的这个烤网呢来烤个吐司哦。然后呢，都是在火堆旁边的那种料理，感觉其实跟真的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哦。所以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来住京都才知道的2020年的版本哦，就是第一次的版本哦。加奈去京都找那个舅舅的时候，舅舅跟加奈说呢，是很多京都的东西，就说加奈有讲，舅舅讲到一个词叫做"长中之书"哦，就是 常就是日常的常，殊就是特殊的殊。他说在京都生活最迷人的就是这些生活的常中之殊。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日常里面的小小的一点小小的奢华哦，或者是小小的不一样哦。所以呢，本来其实我们在京都可能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常中之殊，后来无形中在自己生活里面其实也会开始很在意这些事情哦。有时候只是吃个饭、冲个咖啡、喝个酒，或者是看点书，但是你就会觉得有多一些器具或多一些步骤，或者是多一些不怕麻烦的事情，多一些讲究，其实感受就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常中之殊哦。然后我在11月底的时候呢，跟我们家弟弟呢单独去了池上旅行的几天哦，然后那几天的阳光都非常的好哦，就是台湾晒的东阳晒在身上非常的舒服哦，然后那几天都一直骑着各种单车哦，然后因为刚好住的民宿也非常的舒服哦，所以早晨我就望着这海岸山脉呢，冲着都会在阳台上面冲着咖啡看着日出哦，然后那几天因为走过的路啊，骑车过的地方啊，晒过的阳光啊，还有池上的那些田野啊，风的感觉啊，后来就觉得，像我到12月都还会很想念11月那个在池上的那种感觉哦。那我自己有做了两支影片在这个 YouTube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欣赏一下啊。不过呢，2023年就很快要结束了啊。不过其实我个人现在以我个人的年纪来讲，我觉得一年的结束对我来讲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任何太大的感觉哦，反而就觉得旧的一年跟新的一年它会变成无形中变一个整体哦，然后时间的这个就是长河呢，它会感觉它就是不断的前进，其实也没有不会再分这样子分哦，然后呢你会觉得做了很多事情好像在宇宙当中其实也都是很微不足道的存在而已，可是更因为这样你会觉得每一个当下都很重要哦，那你会觉得每一个宇宙的每一个连结都是有意义的。最近常常跟朋友讲这句话，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其实它都是有它的关联性的。好，那这一集的旅人时光阅读笔记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集哦，像这个月其实已经录两集了，其实平常不会录那么多的，然后也是这一个节目应该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到现在最长的一集哦，因为我这一次其实是有四个人，然后就包含我自己的一个对谈集哦。那在岁末的就是在岁末的最后一集呢，送上了这一集就是满满能量的京都特辑哦。那记得我们今年的第一集其实也跟京都有关，就最后一集也是跟京都有关哦，就是有始有终哦。然后找了几位呢，我自己心中呢自己非常欣赏，也很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熟悉京都的京都迷，一起来谈谈京都的秋天跟冬天，还有谈谈说这些去京都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的这些京都或者曾经在那边住过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今年回京都做了什么哦，所以因为是四个人，当然时间就很长哦，当然也是更丰富了哦。然后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呢回顾一下我们今年做过的这些集数哦，就是很快的回顾一下，其实我们今年就做了12集哦，那就从年初的京都到最后这一集也是京都哦，那我很快的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其实做过的这些集数哦，就是从1月份的返乡计划来住京都才知道麻生圭子的京都小小生活哦，到3月份的重返京都、京都散步与吃茶旅行、京都吃茶集市哦，到3月底了访问了台南那个小房子的主人 Claire 哦，他回去京都28天的这些旅程的事情哦，然后4月份就是分享了旅人时光阅读关于台湾京都冬季的行旅散步，就是我出了那本新书，主要是谈那本新书，然后5月份就是谈旅行跟阅读哦，就是谈那个镰仓的山海共度的镰仓生活，然后6月份呢就是也是一个特别是一个给京都初心者的一个6天5夜的经典行程提案哦，那这一集也是今年的收听率 跟收听的次数最高的哦，就是给京都出行者的六天五夜经典行程提案。然后到八月份就是谈东京的旅行、读书与散步14天13夜的东京行旅推荐哦，这一个集其实没有录完，只录了上集，下集都还没有时间录哦。然后到了八月底，其实录跟访问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常常在做联系的伪学术的那个经营者，就是长杰的，访问他，然后我们录了日本人的生死观与关系旅行，奈良广岛伟道的凝视。我到十月份，我就自己曾经答应过一些朋友想要录一个台东的，所以就是录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台东，台东5天4夜的经典行程提案。我这一集的收听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然后年末的就是十月底的时候，就跟一个台东的好朋友，他是医检师嘛，就谈了一很多跟台湾的疫情，还有我们台湾的跟病菌史有关的一些事情哦，就录了一位医检师的疫情记忆，也及台湾病菌史旅行阅读跟威士忌。哦，然后这两集前两集都是访谈的内容哦，这访谈都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然后刚好因为他们新出版了新书，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访谈一集吃茶店研究室哈利，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那上一集其实是访谈东京温柔时光的那个经营者明太子小姐，访谈她的最新的新书就是东京温柔时光。好，就是这是今年的所有的集数哦。那其实也不知道说有没有人今年就是全部通通到尾就全部都听过的，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然后为了要谢谢就是一直有在收听的这个听众呢，我在这边呢想要办一个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想说办一个小小的活动哈，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到这个节目呢的这个运用的那个节目的那个平台的那个节目单，就是主要应该是 Apple Podcast 的这个地方哦，就是可以给这个节目五星评价哦，并且希望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哦，可以留什么呢？可以留谈谈看今年你最喜欢哪一集节目，或者是你对哪一集节目最有共鸣哦，就是大家可以到这一个 Apple Podcast 下面来做留言，因为我发现这边比较可以留言呐、啊。好，那我这边会选出我自己看了最有感觉的留言哦，不就是看有几则啦、哦、我会自己选一下。好，那下个月因为我刚好要回京都哦，我就会挑选一个小礼物呢来送给获选的朋友。那请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 email， 到时候也可以比较好跟大家联络哦。我在节目的资讯栏这边会留，就是会把这个留言的这个网址附上来哦。好，那前面的引言又讲了比较久了，毛病是最后一集了，所以还是想要稍微有一点点结束。那我们今天用的配乐其实是 NHK 今年的大合剧怎么办加康的配乐。这个大合剧我们家从今年年初一月一直追到最近12月，终于追完了。这是我们全家第一大人小孩自己一起追完的一个大合剧，是第一次哦。我自己刚刚看过很多大合剧，但是全家一起追还真的没有哦。然后也因为看这大合剧，是今年回去日本的这些时间里面，也无意中也是只要碰到跟家当有关的议题，都会觉得很有感觉哦。好，那今天穿插音乐就是会用这个那个怎么办家康的配乐。好，那我们要赶快开始了，毕竟这是一个长达快2个小时的节目，根本就可以当跨年特辑了哦。那节目其实是11月的时候录音的哦，其实已经过一个多月，但我就无所谓哦，因为它里面的资讯跟想要表跟分享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实用，也非常非常内容非常多，大家可能要拿笔记本出来好好的做笔记哦，也很适合当跨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播出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接近跨年哦。在这里也先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又要来进行呢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做的这个京都的访谈的特辑哦。那我记得第一次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是刚开始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哦。那所以可乐今天我们找了来宾可乐，其实因为我们认识比较久了哦，那时候就找他来上节目，其实就这样子这个节目也做了两年多了哦。真是没有想到哦，对。然后这个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想要做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不能出国哦，只是想要说做一个节目，让喜欢京都的人然后能够有点乡愁的那种感觉可以回味哦。一直到现在已经全面都开放了哦，然后就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已经去了日本不知道几次了哦。对，我听到有些人去的次数其实有点夸张了。那最近呢，因为刚好又是京都的那个赏枫的季节哦，然后就每次到这个季节，其实就很想要再找这些很熟悉京都的朋友呢，再来聊聊他们自己心中的京都哦。那这些朋友呢，其实在我心中都是非常了解京都的人哦。就是我很快说一下哦，就是今天我们访谈的。来参与访谈有三位朋友，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一起参与这个节目哦，就是有那个可乐 Space 可乐纪行的可乐，就是那是他的粉丝团的名字哦，还有时光手铁的 Erica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追踪的一个粉丝团叫做总有一天要在京都买丁家、哦、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可乐的朋友哦，那就太好了。哦、那是我们都他叫我叫他抖抖啊，就是今天也是、找这三位就是非常非常了解京都，然后在京都也待过蛮长时间的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我们设定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讲先请这三位朋友很快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很多有些朋友可能还没听过之前的节目，像 Erica 跟可乐去年夏天我们录了起源记、然后其实那一集的收听的次数很高、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不过因为我们最近这个节目的收听的观众有点暴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这个节目可能过不久就要结束了没关系，所以我想说还是请三位朋友呢来稍微简快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说一下大家的京都的经历。好，那我们就请还是先请可乐先说好了。
好啊，大家好，我是来上过节目很多次的可乐自己叫、对，那
没关系随便说、
对，好，就其实现在我最不擅长的事情就是自我介绍。那反正简而言之呢，现在就是一个用回日本京都还有应该还算有跑步吧来疗愈身心的社畜，就这样。
好，
希望有一天可以去买挺家
一起
几只
我们要几只
对，好，那再请 Erica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嗨，我是时光手铁 Erica， 然后如果在追踪我粉丝专业的朋友大家就知道我是比较着重在介绍京都的咖啡跟市集，然后还有带一点就是日本的马拉松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本身就是还蛮喜欢日本，那反正去日本就等于是对自己一个抒压的方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社畜的一种疗愈方式啊。
没错，那我们应该要改一下今天的题目。
希望可以买个宁家，因为我跟他们两位讲说分那个厕所的部分给我就好了。
好，厕所，那我来，我也来分一个好了，
我。哎，厕所很重要，他们两个要进去，我就可以跟他们收费。
对，说的也是。
一人一根柱子啊，不要抢。
一人一根柱子是吧？
不要抢。
哦，那 Erica 确实啊，像 Erica 讲的 ，Erica 其实因为非常会整理东西哦，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他的每一个主题他都整理的非常清楚，呵呵，每次不知道要去干嘛的时候就 去看一下他写的东西，就是哎，还好像可以去什么地方一下。对，好，那这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这个总有一天要在京都买英家的版主哦，就是当然我们的刚刚有讲到大家的愿望嘛哈，兜兜哦，那么请兜兜帮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那也谢谢奇志的邀请，我是兜兜。对，那我也是社畜之一，每天都很忙碌，所以很需要常常回京都。所以啊，还有我是可乐的朋友啦，对，那欢迎大家来集资这样。OK， 好，谢谢。
所以我们要去，我们现在是要准备要去开那个集资的那个专案了吗？好好，可是这个太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分呢，大家一分一罐，一人分一罐买。
还有那个瓦片呢、啊，一人可以那个写名字一片这样子的，
就任领奖章，一人一角。
可见你看，可见这个大家有多爱这个定家哦，就是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家的口语之中就可以发现哦。那我还是很想要，因为其实呢，我们这些朋友，包含我自己啊，其实我们都是记录京都，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的人哦。那当然也有很多人都这么做啦，但是就是我们也都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的，所以呢除了自我介绍之外呢，我还是很想要请大家呢很快的分享一下哦，因为有些其实我们上次的节目有讲过哦，可是因为有些朋友未必听过之前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听去年是 Erica 跟可乐上这个访问的特辑，那在前年其实是可乐，我觉得这几集都是蛮值得听的，如果你很喜欢京都的话确实都会收获很多。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有多了朋友，而且有些朋友都没有还没听过这些访谈，所以我还是想要请大家很快的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开始记录京都，然后呢是什么原因触发了你想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一直做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很久了哦。那我们这一次先请 Erica 先说好了。
第一次去京都自助旅行，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嘛，所以大家对于搜寻旅游资讯还是蛮靠旅游书来辅助的，我自己也是，我当时也是，然后那时候部落格是还蛮盛行的，那所以后来旅行回来之后就开始慢慢记录，就是说每一趟旅行的算是一些资料在网络上，然后写着写着就越来越往京都这个主题集中这样子。
嗯哼，那因为 Erica 其实着重京都的记录的，就是特别就是你刚才有讲嘛，你特别记录那个咖啡馆跟市，尤其是咖啡馆，真的 Erica 真的记录非常的多。你还记得你第一间记录的是哪一间吗？
不记得，因为他的名字台湾人也非常的好奇。
是
蛋咖啡。
哦，是哦。
对，那就是奶奶的名字啊。其实因为台湾人看到蛋这个字都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心中有莫名其妙的窃喜。可是其实在日文里面那个蛋是念 Mickey，
嗯，
就发音跟 Mickey Mouse 的 Mickey 很像。然后主要是因为干咖啡的那个店家的奶奶，她的名字就有这个字，所以她就用这个干来当她的店名。但是因为她就在京都御所旁边，所以很多台湾游客只要路过就会开始大笑，然后拍照。你有去过吗？
我还没去过哎。
不过奶奶如果现在推算，她可能已经80几岁了，所以。开店的时间非常不一定，因为有听说这几年有听说他身体状况比较不好，所以他有店关起来一阵子，可是后来又有，所以也许我下一趟回去会再确认看看说奶奶的状况，然后还有跟那一家店到底还有没有再继续营业下去这样子。
嗯，
对。
所以 Erica 开始记录京都到现在15年。
对，算下来有点可怕。
15年了，对，很久了。好，那我们再请那个可乐说一下。我跟可乐其实就是是超过10年了，超过也是10多年前，就是开始进入京都就才会发现说，对方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对。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然后还有跟 Erica， 其实都是应该都是因为这样的方 原因认识的，因为我也是因为他在写京都，我才会发现他也跑京都嘛，然后我们才会认识。所以其实都是因那个年代的部落格文化把我们串在一起这样子。对啊。哦，我补充一下刚刚 Erica 说那个干咖啡，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语言学校就是在干咖啡附近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我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好像那个咖啡店就已经没有很怎么讲，没有很 routine 的在开，没有很规律的在营业，所以我也所以我即便在那边待了快一年，我也没去过。
那可乐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录的呢？
我应该开始记录也是大概至少有15年了，可是一开始不是写京都，一开始就只是在写，因为一开始就只是在写其他去的地方，像美国啊、欧洲什么的。然后也是因为2011年第一次去了京都之后，就觉得被雷打到，觉得爱得不得了，就开始记录。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京都其实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跟历史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你去的每一个点都很容易挖到一些让你想继续往下深挖的东西。所以开始我会觉得去记录这些往下深挖的东西很有趣，然后在深挖这些内容的过程就会觉得哎呀，下次这个地方我要再来一次，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之前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要再来看一下，所以就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停不下来。
了解，然后就反正去了，然后就会不断把自己的东西一直在继续延续下去嘛。
对。
好，那谢谢可乐。那另外，那我们就来请这个抖抖哦。其实我对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粉专，就是抖抖这个粉专，这个是之前在部落格就有的吗？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从粉专才开始看的。对，我们请抖抖说一下好了。
好，因为我其实部落格之前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在写，然后一样是京都也好，然后去欧洲玩，还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可是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然后真的是有很密集在写，是大概真的就疫情这段时间。对，那因为其实疫情前，因为我工作还蛮忙的，所以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每次只要被就是惹到断神经的时候，我就赶快订机票。然后就是礼拜五晚上去，然后礼拜一早上回来就去上班的那一种，
真的
只有玩两天我也很爽。可是以前可以啊，现在不大行。所以后来其实我还蛮常去的，所以后来其实过程当中我也就是在我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上就是有分享一些东西，那大家也都还蛮捧场的，感谢。啊，后来就是疫情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有鼓励我说，其实大概这个也是当然蛮艰难的时刻啦，是真的可以出来写写东西，然后把我觉得很疗愈的地方就分享出来，然后也其实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所以反而疫情之后我只去了日本两次，对啊，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过程当中真的是，
因为照你京都，对，照你刚才讲，你连周休二日都去了。
对，他们都说我是在那边养的小狼狗嘛，这样。对啊，我就说是是是，好好好。
而且抖抖，我发现抖抖他，因为他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其实蛮喜欢的，然后所以他很会，他其实蛮擅长在他的粉专写很多就是京都的，不管是京都啦，不一定是京都啦，反正就是日本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寺院的跟什么人有关系的，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是本来就对这个历史很有兴趣，还是后来才喜欢。
应该是说我就可能那个可乐也会有同感，因为就是我们两个都在学茶道，那其实茶道它本身就是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它其实它是综合艺术啦，就是除了你吃吃喝喝之外，其实包含建筑、你的挂轴、插花，还有当然就是那些早期就是御茶汤、御政道，就是从织田信长一路下来的那一种，就是茶道跟政治是分不开家的。所以其实它是还蛮，我觉得蛮综合性，可以去反而去探寻很，就可以知道很多跟日本更深层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去，你就不会像是一个观光客，你可以知道说啊，它的这样的配置是有原因的。那它会这样，两边的人会这样打起来，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谢谢。
对，那因为抖抖跟那个可乐他们就是学茶道，
就是他们就是很喜欢茶道，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也研究这个跟做这件事情，我记得也是蛮多年的、哦、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其实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些交流哦。好，那我想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今天的主题我本来因为我们这个京都的这种就是也做过好几次不一样的，有的是访谈，有的是我自己做。哦，那我们就是想说要不要也是要定一个主题嘛。我本来其实很想要用那个很有名的这个京都通，就是京都的作家波金寿老师。哦，因为他出了超级多京都的书，他有一本书叫做那个京都再去几次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名字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名字好像有点，但是以其实这样的题目，其实我还是会锁定在有跟季节有关的主题哦。我们会今天会讲的是秋冬篇哦，就是会讲到，因为我这个节目播出，我觉得应该已经快冬，应该差不多冬天了，所以我、就会讲到比较后面的季节，秋天或冬天的哦，就是这些朋友，我们今天访谈这些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去京都已经去这么多次、哦、甚至也待了比较长的时间，为什么还会一直想要去到底。那我想要下一个问题，我就是很想要问大家，因为刚才我设定的主题是这样嘛、哦、可不可以不要再去京都了、哦、那因为大家也经营这个京都的这个平台很久了、哦、那我很想问大家说，诶，最常被问到跟京都有关的问题是什么。好，那我是这一题我想要先请豆豆先说一下。
Hello， 最常被问到的大概有两题啦。第一个就是哪边有好吃的，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很爱吃，所以他们都会就是看我的那个私人的 Facebook， 然后还有粉专去看说哪边有好吃的再去拍。然后第二个最被常到问题就是你在哪边容易头晕。对，因为我是属于敏感体质的，就是很容易被当成那个人体探测器、oh. 你知道吗？然后有比较家里有敏感体质的小朋友都会跑来问我，就是他排了什么行程，然后哪边 O 不 OK，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哪边你要小心。对，可是 我只能说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麻瓜啦，所以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对，只是身体会告诉你你可以去哪些地方。对，就先这样，谢谢。
所以你有敏感体质还那么喜欢去京都？
其实我是一直到36以后我才知道，我以前都以为是水土不服 啊太早起来啊太累啊，后来才跟朋友对答案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啊。嗯，然后就好险该去的不应该说不能去的也都去过了啦，就不会有什么遗憾的。对，
我看可乐在笑，
超神奇，
暴露年龄啊。
哦，我今年28。
对啊，因为你如果抖抖是敏感体质，有那么去京都根本就到处就撞墙了。
对，可是我要忍耐，因为是我的家乡。
你答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了，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抖抖讲讲我们京都的鬼故事。其实京都鬼故事真的超级多啦。对，就是你只是你就是可能你是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啊？事实上到处都有这种。他本来就有这种典故，是真的是到处都是。
对，
好，那我们再请那个可乐来说一下这一题，就是这。
好，我觉得可能那个我觉得可能身边朋友当中，我们已经被那个贴上就是京都通的人设，所以我觉得其实通常会问问题的都是比较是要第一次去的人，所以我经常被问是去京都要住哪里。住哪里比较好？
住哪里？
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看得到樱花？什么时候去才看得到枫叶？我想这个应该就大灾、就是这种大灾问这样。我觉得我是比较常被问到这样子的问题。住哪里的话，我会主要是看他是第一次去还是去很多次的人，因为通常第一次去的人，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他们住就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比方说京都车站附近，或者是那个四条乌丸，或者是四条河原町那一带，就是你要去通常去初心者要去的地方，交通都很方便，比方会是。那至于樱花枫叶这个就只能请他随缘了，就跟他说就是去，然后你就是去就是去，然后就是那个不要预设立场，就是要随缘。因为有时候 设定，因为有时候即便你根据那个什么樱花前线或是枫叶前线去看过往最长那个就是过往最好的时节去，也不见得真的能遇到。像我有一年，我就是刚好抓平均来讲最适合的时候去看，要去赏樱，就那年樱花迟到啊，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其实真的大自然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就只能随遇。
没错，嗯。而且我记得可乐今年好像三月多的时候有去了一次京都，然后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要赏樱，结果还是看到樱花。
对。就我跟 Erica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要避开，我们要尽量避开人潮巅峰的时候，我们还特别选一般而言开始会花开的前一周去，就没想到今年是早开的。
对，今年是早开。
嗯，
好好好，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有，
嗯，
你去旅途上面就是都这样，你不要就是如果你都设那个每一个都是设非得要不可的这种目标，其实你会很辛苦。
嗯，
对。好，那我们请 Erica 说他们家在猫在叫啊，没关系啊，就让猫猫一起来好了。
他们很吵，刚刚在种笔电。
好，Erica 呢？Erica 应该是很多人问他问题，你最常被问到的跟京都的问题是什么？
最常被问到就是跟刚可乐一样，饭店选哪个区域比较好？
嗯，
然后这个我通常会也是一样，就是看他是第一次去，然后看他的行程给建议。然后最近不晓得是因为我的读者客群，不管可能都当了爸妈吧，就问我亲子景点。
哦。
但这个呢，对我来说蛮苦恼的，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小孩，然后所以这一块我比较不会去研究。那就也只能选一些比较巴乐的景点，像什么铁道博物馆啊，虽然铁道博物馆我自己也很喜欢啊，然后水族馆这一类的给这些爸妈们参考，因为毕竟带小孩的旅行还是跟我们这种单身的旅行不太一样。
嗯，差很多啦，差很多。
对，必须很多状况是很要适合小朋友的状况，你要看他当下的状况去调整了，不是像我们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这样子。
是是是，对，说到重点，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像我们想干嘛常常都不能干嘛。
对啊，小朋友有什么状况一定是他们先优先处理
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因为三位朋友其实都是经营这个京都的这个平台，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的朋友，然后也有很大量的跟京都有关的文章哦，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或想了解的啊，他们的取向也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的书写的方式跟喜欢钻进的内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大家我们今天也都会附上大家的这个链接哦，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爬书哦，因为他们内容真的非常多。好，那其实在之前我们都会问京都的来宾说啊，为什么那么喜欢这边，为什么百去不腻，然后我们今天就不问这个，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已经就是废话，没什么好讲，又在讲太多好像都是在讲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跳过这个，我们想要直接问大家，因为终于今年可以回去日本，可以去回京都了嘛，那我相信大家都回去过了哦，那我想要请大家聊一下今年回京都的感觉是什么，还有去做了什么事情哦。我想说这个应该很多人会有兴趣，你看已经来去京都这么多次，而且待过这么长时间的人，他们回去京都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对？好，这个应该我想应该很多喜欢京都的人应该是非常有兴趣的。好，我们请 Erica 先聊聊看好了。
好的，我最近一次去京都是八月的时候，然后其实是主要为了追琵琶湖花火去的。
哦，对对对对对。
但是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啦，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夏天的气温的话， 夏天的京都真的不要去，
嗯，
因为真的比台湾还热。
但今年的日本到处都比台湾热。
对，今年其实气候有蛮异常的啦，就是
对气候异常，
提早暖嘛，然后像现在又暖冬，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酷热。我那时候去，刚好八月初吧，每天的那个衣服是没有干过的，我只要走出去十分钟就全身大汗，然后就是热到像那个中午大概十二点到两点是没有办法在外面室外走的，你就一定要赶快找个餐厅或咖啡店先躲在里面度过那个最热的时段再出去。那可是反而到傍晚的时候是还蛮舒服的温度。
对，确实。
对。
就是京都他们虽然热，但是他们的降温也很快。
哦，对，晚上的降温很快。然后最神奇的是就是武山送火之后，八月十六只要一送火完，气温就那酷热就好像忽然消失，后面就开始转凉这样子。
嗯，
对，这是蛮神奇的地方啊。我是刚好从
琵琶湖的花火节都是什么时候？
一般都在八月八号或八月七号这两天。
艾瑞卡除了去那趟旅行，除了去琵琶湖花火节那段时间，还有去了什么地方？
就京都一些，应该说我大部分我跑咖啡店嘛，然后还有一些我之前，可能在疫情期间看到一些景点，或是一些我已经去过了，但是觉得好像很久没去，我就再去走走晃晃这样子。
嗯，
像我就跑去岚山，然后后来当然就是大家都会很好奇，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点，那个斋右町，又斋町，斋右町。对，因为就是看那个桌面的倒影嘛。那我就是秉持着一种反正没有去，你有去过才可以有资格对他说嘴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一样花了两千块去拍那个桌面的倒影，是真的蛮美的啦，然后也蛮
这么贵哦。
对，它真的很贵，它就跟那个琉璃光院一样，琉璃光院的对，夏天它有特别拜关嘛，然后秋天也有，那也是两千块起跳。那结论就是人不多的时候去，像我夏天的时候去还不错，就是很清幽。那我就是，然后我就笑说，我也是帮我的朋友们去做一个探路的动作，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两千块这样子。
所以右斋亭它也是一个寺院。
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染房，应该算是染布的工坊。
哦，它是一个染布的工坊。
对，它其实染布非常的强，强到是可以进博物馆的那种等级。
嗯。
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想了很多方式，说想要推荐，让观光更好一点，所以他们可能发现说，这个桌子的倒影配上他们家的窗框很漂亮。
嗯。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观光。那当然你要做染布体验也有，只是价格也蛮高的，因为他们那里面都是大师级的。对
哦，所以其实你要去做染布的体验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对
哦，好，可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是纯粹就是去看他那个
倒
影就
对
了。
對，然后在那边拍，就是拍一些照片，这样就空景照这样。因为你接下来秋天要去，我记得上个月开放预约的时候蛮多，就是很网友们，反正现在已经变成网友们一个赏枫的热门景点，所以他们大家都很认真在抢那个预约的名额。我就看网络上有一波讨论，就是好像上个月不知道十号左右吧，开放可以预约十一月的时段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怎么预约啊，然后怎样，预约哪个时段比较好啊，然后光线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这样，好，又是一个不知道该开心还该难过的景点。
所以它是可以上网预约的。
对，它有就是做网页，然后你可以预约时段进场。
哦，
对，
好好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右斋亭。哦，那
对，抖抖的评论是人生要去一次，但也只会去一次。
就是要去啊！
没有，我们要结论就是说，我们有去过才有资格嘴他嘛，对不对？
对啊，没错没错，你没有去过讲也就是讲而已。 对，好，
对啊，
好，好，那这是 Erica 在今年八月去追的这个琵琶湖啊，他有拍了很漂亮的花火，虽然他说好像没有拍成功，不过我们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我没关系啊，因为花火这种东西再怎么拍都没有亲身感受的好。
对，其实真的现场看是你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
嗯，
对，就是一边起鸡皮疙瘩一边要忙拍照。我后来就想说算了，明年如果还有机会去的话，就是跟朋友悠闲的包那种可以有那种座位，那整片的那种卧榻的那种席位，然后就悠闲在那边喝啤酒看花火就好，我不要再拍花火了。好好的欣赏。
那个有坐船看的吗？
有，它很多种行程，有包船的，
哦，
然后有你可以在岸上的主要观赏区。
嗯，
对，然后对，有料观览席。
观览席，嗯，
对，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花钱买有料啦，因为其实琵琶湖这几年应该说日本很多地方这种大型的花火，慢慢也都往这种有料观览席的导向去做。其实像今年琵琶湖就有被批评说外围的那个墙围得太高，然后大家要看无料就只能从缝这样子看。可是一方面其实他们为了疫情人流控制的考量，跟你要怎么去控制整个人流，其实他大会是想得非常的妥善。那我也觉得说花这个钱下去是很值得的，因为你不用提早去占位，然后你就是时间到你拿着你的票去指定的场所，你就可以很悠闲的进去，然后就带着就是零食啊啤酒这样就可以过去了这样。
嗯
嗯，就会觉得蛮推荐的。
好，就是如果大家明年夏天有想要特别安排八月的行程，哦，那八月行程其实京都也蛮多行程可以排的，可以考虑把琵琶湖的花火大会也把它放进去，哦，
对，
我们谢谢 Erica，嗯，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问，先来问可乐。我知道可乐跟斗斗上次回京都是一起回去的，
对，
所以他们两个等一下可以稍微分配一下。我们现在还是先请可乐先聊一下上次回京都，是什么时候，然后做了什么。
嗯，上一次回京都是六月，其实，欸，其实我今年两次去京都，三月是跟 Erica， 六月是跟斗姐这样子。
对哦。
我们其实那时候在疫情不能回去的时候啊，我们就曾经有写过一个，就是如果可以在返乡的时候的报复性旅游清单是什么？
清单，对，
报复性旅游清单，报复性返乡清单。然后里面的第一名就是要去住那个新野兰山，
对，红系，哎，红系诺亚，
诺亚 Kyoto 这样，那我们就，啊，然后就是他就是很 gay bye 啊，因为你要在渡月桥畔，他有一个那个他等船的，他那个就是报到的地方，然后在那边等船，然后你要坐船才能够进去到里头他的那个本馆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一个很 gay bye 的过程，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次我们那次坐那个红西诺亚嘛，然后我们就其实那一趟就是真的就是一直住很好，然后吃很好，吃超饱，吃到我们在路上快要走不动，然后还有踩了一个很大的雷。我真的从来没有在日本踩过雷，因为我觉得其实通常在日本不管在多么乡下的地方，我觉得其实随便吃都还蛮都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那次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有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踩雷的经验。
你先讲，我再补你的。对，
好 ，OK， 那我觉得我来讲红西诺亚。我觉得踩雷。
对啊，我也很想听耶。而且你看红西诺亚，它是一个，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一个新野集团，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啦。那京都的这个红西诺亚，我不知道大家。我想说就请可乐相信，因为我们也是听闻很久，那也知道它很贵，然后它到底贵在哪里，值不值得去，好在哪里，或者是觉得不推荐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想要请可乐帮我们说一下，这样我们大家如果朋友有兴趣，才有机会可以想说要不要试试看嘛，对对对。
Okay. 好，其实它那个新野集团，它现在它开始好像都是走这种比较高档的。可是他现在其实他的 住宿选项分很多等级，有这种像 Hosnoya 是很高档的这种旅宿的，然后也有比较温泉的，也有一些比较青年旅馆型，所以其实它现在有不同等级。那其实
有分很多，对。
对对对，所以在它这个在它所谓叫红系诺亚，就是红系诺亚这个系列里头，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 premium 的旅宿，而且应该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当地特别的风光的地方。那像它其实在蓝山这个点呢，它应好像就是以它那个地方其实是就是景观保留区，所以我们有跟那个饭店的人在聊天，他就说其实他们当初在盖的时候，它是当初一个有钱人的豪宅改的嘛，可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京都的景观保留区，所以它任何一草一木要动都必须要经过京都市政府的同意，所以其实它当初在设计跟整建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最特别就是我刚刚提到，你要 check in 的话，其实不是你走到饭店门口就进大门，你是要在渡月桥头坐它专门的船，然后那个船就会一路大概开十分钟吧，它有十分钟嘛，10到15分钟，慢慢
用滑的吗？
不是滑，它是有那个有马达的，有马
达。那还不够 gay 掰啊，要 gay 掰应该是用滑的。
那个可能一次载不了多少人，可能要坐2个小时，没有啦。
哦，所以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呀、啊？就是它
你说那个船的码头吗？
嗯，
就是如果你是搭那个什么啊，搭阪急电车去京都的话，它离阪急电车的蓝山站比较近。
哦，了解。
嗯、这个方向，它不是在蓝电的车站那一头，是在
对岸。了解了解了解。
对对，然后那对岸就是过桥、桥头好像有一个好像是那个温泉旅馆嘛，就在那个温泉旅馆旁边有个小桥。就是我下次去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看起来好像很隐蔽、但其实暗内涵光这样子，对。然后他就在那边，然后就搭船进去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漂亮，因为他就是一路你就是搭从那个大眼川就是一直往上游去嘛，然后你就会先经过渡月桥那边，经过热闹的地方，然后一直往很安静的地方去。然后我觉得他很会的就是他那个开船的人。他会一路帮你介绍这边的风景啊，什么渡月桥啊，这边是那个什么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到某个地方然后叫越深处的地方，他就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安静的，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马达先关掉，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在身边这个静、这个安静的感觉，他就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就在飘在那个川上就安静的停了大概一两分钟，就真的是非常的 goodbye 然后大概到那个地方之后，就差不多就也到了那个饭店的那个码头，然后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它是一个 check in 的仪式感。然后它其实它坦白，然后它里面的房间的话，它都是应该都是独栋的啦，就是都是其实它就是它那个一整片，然后就是都是一间一间独立的，所以房间应该就是都不是就不会是就是都是不是像那种一般饭店就是一个走廊里面很多门，它就是独栋的。然后我们住的那间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一层楼的，其实蛮大的，它进去房间就是有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卧室，我们住三个人，然后一个浴室，还有很大的可能它可以泡澡的地方。然后它的房间都是面那个蓝峡的，所以其实窗户一打开就是树，所以然后如果是春天的话，就真的是枫红就在你面前。那像我们是六月去嘛，就外面完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就真的很养眼，然后又很凉快，看到路是真正的路，就路对岸，它那个旁边对岸会有路这样子。对，我们就以为是一开始以为那个是一开始远远看还以为是狗，就拿出望远镜发现对，不是工读生、
不是工读生，
对，不是工读生的。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它那个环境，因为其实人不会太多啦，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也不是旺季，就你然后空间又很大，所以其实你在里头有很多休憩的空间，包括你居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其实很大之外，它有很多它的公共空间也都很大，像公共空间它就有可以展望蓝峡的一个茶室啊，就坐在户外座位啊，然后它的那个图书室也都有书可以看，然后随时都有点心什么的，所以其实即便不出去也有蛮多的，就是也可以在里面打滚一天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它没有想象中贵啦，因为它贵、
真的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买，我们是订我们我记得我们是订我们是订宿泊是不是？
对，素博，然后三天两夜，一个人大概台币14000-15000左右。
嗯，对，所以其实还好，
就是三天两夜的价钱。
对，素博
没有含早晚餐，但是他的餐是可以另外，比方说那个他晚餐的话，你也可以点，他 room service 是单点的，就是可能有一些那个 ochazuke 啊，也有一些饭主食之类的，也可以点，或者可以点他送到房间的那个，我们是点松花糖便当，对吧？
欸，我们有点晚餐有点松花糖便当，还有就是茶泡饭跟乌龙面之类的。
嗯，对，嗯嗯，其实我觉得当初我们那个14000-15000台币是含我们这些单点的食物，对不对？
没有，单点食物另外，可是其实很便宜，就大概400-500，就是茶泡饭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日币1500-1800。
嗯嗯。
然后早餐的话，其实大概3000多一个人，吃锅的那个，然后便当的话大概12000-13000左右。对。
而且因为其实它非常的丰盛，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每天吃会觉得太 too much， 所以我觉得其实加起来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贵啊。嗯，因为比起台湾的现在一些住宿的话，我觉得以它那样子的一个环境跟服务，然后跟那个整个放空的感觉，像比方说我们隔天早上还可以预约免费的去体验做瑜伽，就早上就在医院做瑜伽，其实就是有很多让你去跟这个空间去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嗯，
是是是，所以你们觉得其实蛮值得的，蛮值得去的。
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而且去一定要住，一定要去三天两夜，只住一晚，我觉得太浪费。
嗯，
因为你第一晚去你 check in 大概是3-4点之后嘛，然后隔天早上11点就要 check out， 根本还没有感觉就要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机会去的话，就最好都钱都要花下去了，就花个2晚吧，会比较能完整的体验那个在那个环境里头的感觉。嗯，
所以你们去几乎都待在里面，还是
算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行程嘛，
对，
所以像我们就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大概三四点，然后因为进去之后他在5点之前他有个 bar， 会有个迎宾饮料区嘛，所以你就去那边，你还会先有酒可以喝，迎宾饮料可以喝，然后有甜品什么的，然后那之后你就在就会我们就会在那个他的那个公共空间晃一晃啊，尤其是像坐在他那个户外，他叫户外茶室那个地方，就一个户外座位区，你就面对那个蓝霞，真的就坐在那边放空，就可以放空很久。
嗯，
然后在他的那个庭园里头，他还有一区就是用水造景的嘛，所以那个他那个水池里面就还有设一些就是像是就有点那种有一点点那种曲水流觞的 feel， 可是它不是那么蜿蜒了，就是好像在水池上面的一个座位区，我觉得其实都是让你觉得可以在融入自然里头去享受这个空间的感觉，就真的很适合放空。
了解了解了解。欸，所以可乐有在你的粉专，欸，他可以拍照片吗？可以吗？
可以，
对不对？
嗯，
所以你有记录在你的粉专。
嗯，我先写了一次，但后面还没写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篇写得完的。
哦，我相信呢，如果它是一个这么精致，然后也是很京都、很自然、讲究自然跟环境跟庭院的，应该是有很多可以写。对，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可乐的。哎，我不知道抖抖有没有写，因为我没有印象，但我知道可乐也好像写过一篇。好，那没关系，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或者是真的想去住，我可以再去问一下这个可乐或者是抖抖，他们觉得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他们啊，有什么想要注意的，或觉得说还有什么想要问做比较 care 的点哦，我想说他们应该都会回答大家哈。那我们就请那个抖抖说一下上次回京都的，你跟可乐一起回去的嘛，可以补充刚刚的，也可以说一点其他的。对，
我想要补充，其实新野的服务真的很厉害，
是
因为其实我的工作也算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业，所以我对那个服务业的一些流程我会比较敏感一点，不是那种头晕的敏感。对，那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说他其实房间不多，大概10几，大概搞不好没有20间，然后他其实里面蛮多服务生的，那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当我们吩咐 A 服务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接下来跟我们面对的也许是 B 或 C， 他会完全知道我们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这个是我觉得 很恐怖的。因为包含是说就是像我们去的时候一定都会阿里阿扎就一直聊天嘛，然后都会说啊我们要什么时候吃早餐，或者说我早餐要怎么样，或者是说因为像因为我是社畜，我做了新业我还必须要开线上会议，对，像这种事情，那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帮我弄一个桌子进来，那他们就会这个 order 下去之后，可能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他会说啊你可能明天要开会，那我们会怎么怎样帮你安排就是房间的状况。我一听就哦真的是我觉得钱真的是很有价值，真的。那而且其实
不是因为到处都有录音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你在哪里讲话都听得到。
有可能，那他应该会觉得很爽，因为我们一直在称赞他。
哦，对。
而且或者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能就是讲话的时候，他们也许有人会在后面记录吧。对啊，包含是我们要就是搭船的出门的时间什么的，就是真的是很厉害哦，我只能这么说。那而且其实说真的，价钱真的不贵，因为其实星野集团你只要提早订其实都很便宜。因为像我本来我今年跨年要去北海道的星野，然后那个头麻摩那一间，那其实我们大概三月订的时候去跨年的那种，大概三个人也是一个人大概15000左右。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物超所值啦，所以我是对他们的那个服务的这种还蛮 impressive 的。所以这个是啊，还有一个就是小细节，就是可乐发现的，就是我们从渡船头 check in 之后，他会给我们那个 WiFi 的密码嘛，那就一路就沿着就是进了，就拉了船进了饭店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到他的 WiFi 密码跟那个 IP 跟那个应该说 ID 跟那个密码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可乐好像这一次去了冲绳也是住那个星野嘛，然后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在这种很细微的地方都会让客人觉得方便，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文化，我觉得很算恐怖吗？我真的很佩服的地方。所以
到处都有监视器的感觉。
对啊，那我也甘愿啦，因为我觉得我被服务的很好，我很
啊，对啊，对，你有监视器，可是它可以展现在体贴你、了解你的上面，就不是坏事啊，对吧？就还蛮好
的，距离感刚刚好，它也不是过度服务。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训练的人员的训练真的是很厉害，真的。
嗯，
好，那个就是好，就先到这样。那至于踩雷的部分呢、啊，应该说就是其实我们在大概去了京都，大家也都知道说哪些是观光客店就是会避开，哪些区域就是不要在那边吃饭嘛。那一次的话，是因为我们因为有在学茶，所以是有一家。我可丽，我就不要讲名字啊，让我怕被告。有一家就是那一家茶。就是他的茶其实抹茶是很棒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因为他是冠名他们家的那个 salon， 然后他是在好像高台寺那附近的一间也是豪宅，就是高台寺那种地段你还可以进去有很大的庭院跟独栋的房子，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时他就是标榜他好像三重就是他有那个七，然后三重还五重的套餐，就是他每一层就是像你在吃那个下午茶一样，就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甜点，然后一个人一套就是5层。然后当时我们想说哇这真的摆起来真的是还蛮惊人的，那我们也就是傻傻的因为这个名字就去了，就去了之后景色是真的很不错，可是就是东西一上来我们就有点傻眼，因为就是那个漆啊就啵啰啵啰，就是他的就是旧的漆，而且漆是有掉漆的，然后我们就说哇塞真的是有够掉漆的，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甜点啊，就是他的那个糖不是用了很好的糖，就是很粗，就是味道很粗的那种糖，那其实他的每种甜点的味道都一样。那后来就是大家吃到就是很意兴阑珊，你知道，就是大概就只有松露巧克力啦，然后还有我几个是还提拉米苏还 OK， 可是就是很麻烦。所以后来就是怎么讲，就好吧，就是真的是踩到大雷了。那也奉劝大家就是不要被名字所误解，就是去之前拜托一定要查那个 Google 的那个评论，那个评论都很写实，非常好。好
哦，所以其实这些其实 Google 评论都有写出来。
对，可是我们太相信了，以至于没有去查证。对，
好，没关系啦，就是有时候就是
也是一种经验啦。
对，没错没错。好，那就是 你看像那个可乐跟这个抖抖这么了解京都的，也是不小心会踩到雷。哦，不过有时候也是学一种经验啦，对，下次就可能更知道怎么判断这个店的好坏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上次这些朋友他们大家一起回去京都的一起做的事情。你看即便那么久没回去京都，都会对京都的一些特别的某一个地方会特别想要再去感受或体验。就是我想这个如果不断回京都，其实就会知道说其实为什么这个地方因为一直想要回去，其实它是有很多面向的。好，那乌咪，我们今天其实很想要借这个机会，很快的聊一下这个大家对秋冬的这些感觉跟记忆哦，或者是很请大家想要推荐一些行程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很快的，你看，已经讲了快一个小时了，才要进入节目的重点了。我就想要请大家聊一下，就是想也都可以，就是想要请大家聊聊看，秋冬的。你们的记忆是什么？还有就是对哪些地方比较印象深刻？那我们还是先请 Erica 先说说。
其实我对京都秋冬的印象一开始真的是很惊艳，因为台湾就是四季很不分明嘛，我们台湾就是热然后就接冷，所以比较不会有秋天这个感觉，就顶多说可能有一点点秋高气爽的气氛之后，可能就紧接着就很冷这样。可是我在京都的话真的就是直接感受到什么叫做秋天，因为大概你进入到十月底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露宿，不管因为露宿蛮多是樱花嘛，然后樱花本身也是种变叶植物，
对，
你就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植物已经开始慢慢在变色，并不是只有说十一月底的枫叶可以看而已，那你就会慢慢感受到说季节真的在做转换，而且其实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它整个街道其实是真的是我只能说用五彩缤纷来形容，因为一棵树上可能会有很多种颜色，有绿色、黄色，然后褐色，然后你就会整个感受到说，对，季节真的在转变，那当然那个气温也是会就下降到，尤其是我们亚热带的居民到这种地方去，你会很感受到说，气温是真的明显到变凉了。那时候是真的是惊艳，然后当然一直到十一月底，就是观光客最期待的那个枫叶的时候，那你就会真的有点吓傻，就是说原来一棵树可以红到像烧起来一样，整棵是艳红的那个状态。可是这个也跟气候非常的有关系啊。如果说像今年的风况可能就不会很好，因为雨水其实是不够多。像十月九月这个阶段的雨水不够多，再加上高温的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像今年的枫叶蛮有可能是还没红之前就会焦掉了，就会枯掉然后就掉下来。那当然啦，因为我觉得赏枫赏樱这件事情其实你不能太执着，你越执着其实你越得不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对，那到如果说到后面说我对京都秋冬的记忆，其实后面就是开始很冷，然后当然游客就涌进来了嘛。可是我觉得我会印象很深刻大概就是夜枫。对，因为这个在台湾真的是比较难去看到的一个算是景致，因为它除了枫叶之外，它又利用打灯技巧去把枫叶的另外一个比较算是只能用绚烂然后很魔幻的那个整个场景，就是借由灯光打出来这样子。那我自己当然大家都是会先推永光堂的夜枫，这当然是话可说，它真的是很经典。我自己会想要另外推荐就是东势的夜枫。
东势的
东势
为什么？
第一，它占地很广，所以其实不会让你进去觉得说人很多然后很压迫， 那进去其实逛的状况非常的舒服，那再加上那个五重塔跟一个枫叶打灯还有池子的倒影，其实它整个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漂亮，然后其实在当下你看你也会觉得非常平静跟舒服这样子。
对
对，所以东势夜枫其实是我另外就是就永观堂之外我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这个比较少人家比较少听到人家推荐东势的夜枫，
因为主要它也比较晚开始有开放夜枫的活动，因为其实我觉得京都很多寺庙陆陆续续看到有一些寺庙夜枫的回馈还不错之后，其实像这几年开始很多地方就开始做夜枫的那个的特别开放，因为我自己随便统计一下哦，
对对对对对，
就抓了17个夜枫的点出来，就比我
17个哦，
对，比我当初就是可能之后哦，大家讲就是永观堂会跑去看一下，啊清水寺那个大家一定会去挤一下，看一下那个很神奇的光束这样子。
嗯，
然后顶多就是哦，青年院门基那时候也有，然后只是这几年他可能一直在做整修，所以像他今年就没办。其实当初可能就是顶多四五个地方去跑一跑了，可是到这几年就陆陆续收集下来说，怎么累积起来有17个，甚至还有更多，因为有一些我自己没有去的，我就自己就先不会把它列进来，我就是纯粹以自己去过这几年累积下来，我想竟然17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当然它的那个其实东势在晚上的这个打工的这个部分是真的蛮厉害，它其实夜莺也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夜莺比那个圆山公园的那一株还要强。
对对对，夜莺它的樱花那个真那个真的是非常
对，它那个博尔樱打下去真的是超级漂亮。对啊，那这是我会蛮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就是赏枫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夜枫的景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讲到这个日本他们对于这种夜晚的这种灯的这种照明的这种讲究哦，其实真的已经到了艺术等级了。哦，这是真的，因为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它也许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很讲究那个阴翳的这种氛围，所以他们对于黑暗跟光这个之间的这种东西的这种对比或者是这种掌握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强。哦，这个真的我们是热带国家，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也很难做到他们这种地步，因为你看到了好多他们不管是对植物的或对建筑的或者是对空间上面，我在很多地方看过他们用灯跟光来展现那个黑暗中那个都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对，
真的。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秋冬的印象或者是感受的东西吗？
冬天的话，其实其实京都的冬天真的非常非常冷，它的冷是跟台湾有的拼的那一种，因为京都是盆地嘛，所以北方过来的冷风其实它会直接沉降到它盆地底下，也就是京都市区，所以其实京都的冷是可以冷到骨头里面的那种冷。我当初在京都的穿着，就是差不多可能十度以下。跟我去北海道-10度以下穿着是一模一样的，就可以讲，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京都的冷是钻到骨头的那种阴冷。可是像北海道就是反正外面暴雪地嘛，那其实你手脚保暖，我发现竟然是可以穿一样的服装，在这两个不同气温下去移动，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京都的冷是有多冷这样子。但是要特别
听说。有听说北海道的人来京都觉得他比北海道冷。
对对对。就是真的，我觉得我自己这样两边跑的感受下，我也是觉得京都比北海道冷，因为是真的冷到身体里面那一种。
嗯哼。
但是要特别大家强调是，你觉得虽然我这样形容起来京都很冷，那大家都很期待说，哦，那我想要在京都看到雪，雪金阁啊，雪清水啊，只要听到京都下雪，大家都疯狂这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说，不要期待在京都都能看到雪。
是没错。
对，有看到真的是运气好，那没看到叫做正常。
对对对
对，
这个真的
对，因为京都不是一个很常下雪的地方，那即便有下就是飘雪花，它落在地上就溶解不见了，你要下到积雪很厚有，只是说可能一两年一次，可是通常这种状况只要一发生就是交通瘫痪，像今年年初就来一次很破纪录的大雪嘛，
对，
然后那一天就是 JR 瘫痪掉，要去关西那个关西机场的哈鲁卡整个也都没有办法行驶，然后像那个河原町通那边就发生公车因为路面结冰打滑，然后它又微微的上坡，它开不上去，在四条河原町那边哦，然后就看到公车打滑，一直开不出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真的会跟大家讲，你真的想看雪就去北海道或是东北地区，你不要去赌京都这个地方。那不然你平常可能如果有扶老婆婆过马路，也许1月底二月初比较有可能会遇到京都下雪的状况，但是真的不要期待在京都看到雪这样子。
对，这是真的，对，没错。而且京都的人下大雪对京都人来讲也是很麻烦，他们其实也不喜欢。
对，
因为他们并不是会下大雪的地方，所以反而他们下大雪，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
对啊，会反应不及。
对，他们来不及反应。对，好，那我。对啊，所以如果你要看雪，拜托不要去京都，就是京都绝对不是一个看雪的地方。好，那我们谢谢 Erica， 就是秋冬的机套帮我们推荐的，就是一个赏枫的点，帮我们推荐做冬天的感受。如果你冬天想要去京都的话，绝对不要因为看雪去，可以因为别的原因去了。好，好，那我们请就我们来这次就请那个抖抖帮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中的这个秋天跟冬天的这种感受跟记忆。
好，我 echo 一下那个下雪，因为我跟那个 Erica 就是情侣，就是原就是应该说就是下雪无缘的状态。然后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又是比较执着的，我就是很想要在京都看雪。我奉劝大家真的是要赌人品，因为就是我大概有两次吧，就一次就是为了要看雪，结果去了京都之后，反而台北不是有一年下雪嘛，就是那时候。然后我就气到说，我就马上买了隔天去福岛的机票，我就去看紫见线，当天来回，就是啊没有去那边，然后24小时就住一个晚上，早上看紫见线，下午就再从福岛飞回那个伊丹，对，就是很疯狂的一个举动。然后不过对的，就这是一次。按照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去的时候，因为应该说就是下午到的班机，然后那时候可乐就跟另外朋友一直 cue 我说，赶快今天那个桂船神社有积雪日的夜间拜馆，然后我就真的很感谢他们通知我，就等于是头也不回，就是到了机场，应该说到了饭店，行李一放就马上往桂船神社走，所以我没有带伞，然后下雪天，然后我的手机就这样回来就挂掉了。然后我是还蛮推荐，是说如果有赌人品，然后刚好能够很运气很好，有碰到桂船神社的积雪日的那个拜关的话，真的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因为它真的是你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神明住的地方，就是它就是很安静，因为其实你在下雪的时候是雪会吸声音，所以你就是感觉你是一个小宇宙，你就是你在好像在宇宙中漫步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安静，然后就那个雪就是黑黑的天，然后一直不断的下，你就觉得哦天哪，就是真的是有神明的那种感觉。那后来就是
不会很多人去吗？
还好，其实还好，
还好，
就是应该说人已经不重要，你知道，你那时候已经被那个头上的雪整个都震住了。对，然后应该是说他人其实真的还好，不过因为他有可能是大家那时候都在忙别的事吧，对，然后或者是说其实他因为到晚上8点都还有那个shuttle bus 回来，所以其实人还蛮分散的。对，然后大概冬天我还蛮喜欢，就是没有路上没什么人，然后就是空气是很干净，然后那个冷空气，扑上那个脸的那种很安静的感觉是真的蛮棒。对，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可是去就不要期待说会下雪了，因为大概一年大概没几天，真的。好，以上，谢谢。
对，冬天虽然京都现在已经说没有什么淡季了，几乎是没有，不过冬天相对来讲还是人少一点，因为它毕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嘛。对，如果你要跟其他季节去，它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看，又冷得半死， 去干嘛。所以相对来讲真的是、啊、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我们比较早以前去的时候真的是半个人都没有，不要讲说观光客了，连京都的人都不太想要出来，
因为真的很冷很冷。
对，真的太冷了，可是他那个冷真的
对超痛苦，
印象太深刻了。对，就是那个身体的那个感受跟记忆其实很强烈啊。对，好，那我们请可乐来说说，谈谈你的这个秋冬的这种感受，或者是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好啊，我也再补充一下那个贵船的雪夜点灯，就是我那次去，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已经大概如果气象预报说当天会下雪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开始关注贵船神社有没有点灯嘛。那
对，
但我去，那我那年去那年刚好是那次气象预报好像也是好什么十几年的大雪，所以大家都对都已经准备好要去，而且本来市区都还没有飘雪，才开一点点飘雪，那个坐那个瑞电往那个贵船去，那个一路雪就越下越大。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都要拍那个雪灯廊，就是那个拍那个楼梯，不两边的那个点灯，然后就白雪这样那个对那个反差嘛。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都要拍那个，可是大家就很有秩序，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好，我在前面第一排拍完，我要赶快移开给别人拍，或者是在楼梯上走的人，他们就会知道说不要很白目的在那边站着不动。他不会很快的移开，或者是就是会往旁边走，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秩序的，很有礼貌的在体谅身边的人也要拍照这样，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行为。那讲到秋冬的话，因为刚好最近有朋友要去，最近更要出发去京都，我们就在聊到说，他们就有人好像是，他们好像可能是很久没去京都了，就是说那要不要去岚山？那其实岚山不管什么季节都是菜市场模式，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秋天要赏枫的话，去岚山还是可以，只是说不要一去就是坐岚电坐到那个桥头那边，而是可以坐公车坐到很上面，也许是从上面那个化野念佛寺那边一路走下来，或者是不用到那么远，或者比方坐到大觉寺那边，其实相对人就没有那个下面人
那边相对安静比较多。对，
其实可以从那边开始慢慢往下走，就会觉得稍微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那但是其实就算它是菜市场啦，我觉得像长吉光寺这种很拔辣的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去，因为就算人很多，你还是会觉得它真的很值得一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地方会让你觉得我再多人我还是要挤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岚山，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啦，只是说可以走换一个不同的方向逛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讲，就是在京都跨年，因为我之前就是在那边住的时候，刚好就是有经过跨年那个时候，然后刚好那个朋友来找我，我们本来想说，那我们就在日本，在家里就买那个日本那种御节 OCG 料理，就是他跨年的料理，然后吃一吃看红白，然后我们就去执政院去那个去听敲钟这样子。可是因为实在太冷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没有出门。那因为我住的地方在西镇嘛，所以其实我家是离那个晴明神社很近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好，那红白结束大概11:45，那从我家我们再走到晴明神社大概10分钟，就去那边去跨年参拜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日本这种跨年参拜，其实就是它的气氛是很有趣的，就是那时候其实在晴明神社门口就是已经排着一列在等着参拜的人，其实然后因为晴明神社晚上其实平常是不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才特别有嘛，然后它那个气氛跟台湾那种等那个倒数的热闹气氛很不一样，就最后这个5分钟它超安静的，然后它在那个神社门口就有一个很像节拍器的东西在发出哒哒哒哒的那种倒数声响，就这样子，那旁边的人也没有很大声在那边叫，然后只有到快最后1分钟的时候才有一群后面比较才有一群日本人突然出现比较热闹，才开始大家比较大声的在那边倒数跟讲那个新年快乐，才有那种真实的感觉。然后就是刚好他就是在最后在倒数完之后，他那个晴明神社的门就开了，然后就让大家可以进去参拜，所以其实就非常的就感觉就是非常安详的迎接了一个新的一年。然后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住的那附近其实有很多庙嘛， 但日本其实还有很多寺庙是那种，就是它是檀家，就是它其实没有对外开放，它只有就是给那个在寺里有放家庙的那个的人来参拜用的。那在我住的那附近刚好有一间寺庙叫做智慧光院，然后它其实平常不开放，可是那天就是我们就那天在晴明神社拜完之后，就经过那个庙，发现哎，它竟然门开了，而且它可以进，它就是跨年夜是可以参拜，而且你可以自己去敲钟。
是，
嗯，所以我觉得那是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就没有什么人，然后反正就是大家就去排队，去钟楼那边排队，然后排的时候他就看前面的人怎么做嘛，就先行礼，然后跟和尚跟旁边的师傅行礼，然后你就可以拉敲钟的、拉那个。敲住那个柱子的绳，你就很像，就真的很像知恩院，他们不是都很多僧人要很用力的往后拉在撞、那个。
对对对。
对，但其实他那个钟没那么大，所以你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就拉那个绳子，就把钟锤往后拉，就撞钟，然后祈愿，然后自己旁边的师傅就也会在旁边诵经，你就会觉得整个就在新年被净化。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嗯，虽然没有去知恩院跟大家去听那个108声，可是我觉得。就刚好意外的在附近的小庙也有一样的新年的体验，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所以就是说也没有，就真的是旅行，不管是旅行还是平常的生活，真的没有说啊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反而就是这种你突然间意外经过遇到的缘分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对，京都的跨年也是很京都啊。
嗯。
对，跟其他地方的真的还是不太一样哦。那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我京都的跨年，我记得也是蛮热门的。
嗯，
那段时间的住宿跟那个其实也是需要花成本是比较高一点的。
不过有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就是在八坂神社，它就是有一个，我记得那个《寂家料理人》应该也有演到这一段，就是你要去拿那个火种。
有，
一路用那绳子甩啊甩啊甩回家，然后在你家炉子点起来，它就是有一个好兆头，还是一个可以预防火灾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那个
对对对
想去的那个还没有机会。
嗯，好，就是留着下次再找时间去，以后买了丁家可以来拿。好，刚刚那个豆豆说以后买丁家就可以来拿了，对，没错。好，好，那我们谢谢这个。三位朋友呢，他们就是聊了一下他们的秋冬的这个记忆哦，然后有讲京都冬天非常冷哦，然后也有讲第一次看到这个感受那个秋天的这种颜色的这个绚烂，其实非常非常惊艳哦。那我就是很想要请这三位就是熟悉京都的朋友来跟朋友推荐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你想要安排都可以，就是秋天冬天都大家可以自己随心。你想要安排一下就是秋天冬天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整天的行程，大家会怎么安排哦？就是我想说大家都是很去过京都非常多次，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地方，我想请大家来推荐一下。那我们还是请 Erica 先跟我们说一下好了。
好，当然赏枫路线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那么，我觉得大家在排行程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顺不顺路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在一些社团看到一些人家的行程，我就觉得替他们捏一把冷汗这样子。就早上在南山，对，然后下午要赶到桂川神社，甚至要赶到那个就是桂川鞍马那个地方。然后我想说，你这样拉不是花费非常多交通时间，时间都花在交通上面，而且因为赏枫季节，其实京都的交通，尤其是公车，绝对是塞满游客，
应该蛮可怕的。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建议是说，尽可能如果说腿力还不错，其实就用走路的方式散步，然后用一小区一小区的去追风，
嗯，
这样会比你就是东一个点西一个点南一个点这样跑来跑去会来得更多收获。那我自己会建议的一条路线其实就是哲学之道这附近，
对
对，这边慢慢走可以走一天。那
对，没错，
通常我就会建议先从那个真如堂开始。
嗯
嗯，真如堂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很小巧的寺庙，然后但是它的枫叶非常的漂亮，因为可能够密集。那所以从参道一路到它的那个本堂的后方，整片的那个枫叶林非常的密集。它当它落叶的时候，是整个地板是红色的地毯这样子。
嗯，
对，那从真露堂之后下山，你就可以去接哲学之道。那哲学之道沿路其实会有一些小的那个寺庙会特别开放。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在散步途中，然后你有觉得说，哎，有时候神来一笔，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有特别吸引我，我们就弯进去看看。其实那也无妨，不用特别说哦，我一定要哦，可能真露堂打勾，然后银阁寺打勾，怎样怎样一路打勾。我觉得你就是小巷弄弯进去看一下也不错。那其实哲学之道一路往南走，基本上也是下坡啦，所以其实比较不耗体力。那一路接，其实是可以接到南禅寺的。
嗯，
然后
对，
我自己也蛮推荐，就是要上去那个山门去看一下整个景观。然后南禅寺整个的枫叶其实也非常漂亮。那当然体力够，可能在南禅寺周边，我们找个餐厅或咖啡店休息一下，接着可以看永观堂的夜枫。但是我自己是很推荐说，如果你体力跟那个时间够的话，其实可以先南禅寺完之后就接永观堂的日峰，白天的时候看，然后它会清场嘛，所以出来吃个东西之后再紧接着去看它夜峰，这样子就是等于日夜的景致你都收集到。但是如果说这体力上我们没有那么好，没关系，那你日峰就先放掉，我们就看夜峰这样子。
嗯，
对，这是我会推荐，就是一天我们就走这一个区块，然后慢慢走。那真的说哎很累，那没关系，我们就走完，我们就跳上公车就回饭店休息。我是觉得说景致永远都在，那不用强逼着自己说我一定要在这次旅行里面完成了什么点，因为你是去旅游，你不是去完成 KPI 的好吗？就是有些人真的，我看完他们行程我就心想说，为什么去个旅行你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然后几点几分要到哪个点，然后排得那么密密麻麻的行程。其实我看到这种行程我自己反而会很害怕。我想说这人控制，他想控制行程的那个制约能力吗？控制欲很强欸，强到就是要行程我都要控制这样子。哦对，控制狂。
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会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地方他可能不会再来。
嗯，也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发现很多人他们的可能每个人旅游方式是不太一样啦。
对啊。
对，他就是会觉得说，我既然来了，我就是要把这个最经典的什么地方都拍满。
对。
然后反正拍完表示我来过，那我下一次就我要去别的地方。所以大概我们发现身边有些人他们都这样排行程。大部分的原因都是这样子，
对，
虽然你觉得很可惜啊，可是你其实没有办法说服他，因为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干嘛。对，
不，我现在不会想要说服他们，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他的选择。
没错啊，
对，
是
那反正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步调，因为像我前阵子跟可乐我们两个去一品五嘛，
对，
然后这种地方大家也都会觉得说可能只来一次，不会来第二次。
嗯，
可是对我们两个来讲，就是说，哎，其实好像也不会说不会来第二次哦，有可能会再去第二次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玩得很放松，就是啊，反正这个看到没有关系，灯塔没上去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我们下次应该会再来，可是这个下次也许隔个五年，那也说不定，或许这辈子不会再去，但是这我对我来讲，就是我现在的旅行态度是真的放很松，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
对对对，
啊对，所以我也不会去强逼人家说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style 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反正他自己觉得高兴就好了。
对对对，
重点是他自己开心呢、啊。
对 对, 对, 对，没错。
对，反正
是这样。
好，那我们谢谢 Erica 刚刚其实讲的这一个路线，我自己也是蛮推荐的，虽然可能是经过的，不可能去的地方，因为都是知名的景点呢，人是会多了一点的，但是确实是很顺路。而且中间去过的一些地方也都是蛮经典的哦。如果有兴趣，真的是，秋天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哦。好，那我们就来请可乐来帮我们推荐一下你的，如果是你的秋冬的行程，你可能会啊特别推荐哪里呢？
嗯嗯嗯，那刚 Erica 讲的是比较紧凑的路线，那我就来讲一个的好了。我觉得
好。
不管是秋天或是冬天，其实我觉得要想要轻松一点可以去大园。嗯，因为我当初第一次去大园就是在12月初，所以那时候几乎枫叶已经也没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的，然后就是其实就也没就是一个很寂寥的冬天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会被他吸引，是那时候说大园是京都人所谓的疗愈之地。
对，
然后我觉得光从你出发去大园，因为他要坐公车晃一段时间嘛，我觉得那个过程就已经可以让你慢慢先慢下来了。然后从那个公车站再走到三千院那边，那一条就是有一点不会难走的小山路，其实它就会让你就是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在往那个山区里走，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是很愉快的。然后三千院它其实三千院相对是那里头最大的一个寺院嘛，那里头其实它能够看的东西也不少。然后有一次，那如果说想要写经的话，因为有一次我去三千院写经，它其实它的写经也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进去它会先，你要先参拜之后你要怎么，要给它，你要净手净口，然后再坐下来写心经，写完之后就那，然后你一份可以在那边供奉，然后一份你可以带回去自己再写这样子，然后写完之后你才真的去盖那个朱印，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所以其实在大园三千院可以做有很多，比较看范围比较大，可以看东西比较多，也可以逛比较久。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再来就是平常就是其实也很喜欢的保全院嘛，就保全院它就是除了那个园鹅庭园很值得一看之外，还有那个五叶松之外，就是写天井了。嗯，
没错。最近兜兜才介绍，最近那个家康，
对啊，对，
特别演到这一段历史，对，
没错，就是因为当初我第一次看写天井，其实是在养元院。那养元院，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古迹，所以它整个都很暗。然后它的刀台是放那个卡式录音带，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很有气氛这样子。但是我记得好像保全院的那个人的一些痕迹是比较清楚的，所以它其实是有写天井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对，有脸，还可以看到脸。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恐怖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看那些历史会知道说，当初就是因为这些，因为当初其实是鸟居园中，它其实就是被留下来。那个断后守城嘛，那他就是因为然后他们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几乎被屠城了之后没有人去收拾，所以那个血都渗在地板上，就是没有退。那其实这些地板被移到各个寺庙去做血天井，其实也是为了要有点像是慰灵，就是去那个怎么平息这些牺牲的战士的那个灵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比较像是怎么讲，也是它是净化或是让那个死者安息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会。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保全院就也有很值得看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另外就是如果说在大园的这一就是三千院这一区看完之后，其实车子那时候因为大这三千院这边是车站出去之后那个路往右拐方向走，接下来其实往左拐那边有个极光院其实不大，但是也挺值得一看的。那因为它就是当初其实如果说有看平家物语的话，就会觉得就会知道其实极光院它是一个很心酸的地方吧，就是平家那秦清盛一门当初那么鼎盛，然后最后就一家人就是才老的都全部都在战争里面都死了，然后只剩下这样子一个女孩子，然后在因为长头发在海里被捞上来，整个家族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所以留下来之后再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寺院里面度过余生，其实我觉得那个心理的感受，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挺有故事的啦，就是如果说喜欢走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也喜欢对那个日本的一些这种历史故事有些深入了解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园是个很值得去的地方，不管是秋天看枫叶也好，或者是说想要就是对那些想要在京都追雪的人，就是如果刚好你有幸在冬天去京都， 听说可能会下雪的话，就往大园去碰碰运气，有可能那边会有机会积雪，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机会点。嗯，
对。然后大园的那个早市也是很多人觉得很不错的。嗯、对，
我、哦、没去过哎、欸。
有有有，要住大园，就是你要住大园才会碰到。
嗯嗯。
那、
嗯、
一般来人来讲，因为不会，大家不会特别去住大园。
对对对。
对，也就是当天来往，然后他那个市场就是只有早上才有。
嗯嗯。
对，然后有听朋友说，其实是蛮多很有趣的，而且很在地的东西可以、
嗯嗯、
可以感受的。对对对对对。嗯、
哦，然后大园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京都那边有一个好像是那个东海道一周的，还是京都一周的自然步道。
对，
原这边其实有一段，其实那也是
没错没错
路线，嗯，
对，京都一周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喜欢走路或爬山，回去京都可以考虑的一种探索的方式。对，它有、嗯、记得有十条吧，还是一条忘记了，对，都是蛮特别的，但是都需要走一些路啦。
对对
对对对，也是蛮推荐给大家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可乐。那我们再请那个豆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先应该说分享两件我比较建议的事。第一个是说，因为其实京都的秋天就像刚讲，就是人真的会很多，所以通常、而且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人的话，也要留意说，因为其实秋天很早就是太阳就下山，所以其实大概三点过后，几乎你就没有什么好的阳光可以拍。所以其实真的是建议你要避开人潮，跟你要有好的阳光的话、嗯、大概就是一早很早，也许五六点天亮就要出门，那可能三四点之后你就要排其他的行程，要不然你是没有不会有好照片。那第二个是说，请就是建议，还蛮建议善用那个地下铁的。那这个也会跟我等一下要讲的又会有关联，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嗯、不管是新绿或者是秋天的一条路线，我大概会早上从八濑，就是琉璃光院跟那个莲花寺那边开始。那因为通常如果大家一般都会想说，哎、嗯，坐个公车坐到，譬如说那个坐到去坐瑞店出町柳那边再坐瑞店，可其实你会花很多时间就耗在室内。所以我后来是有想，因为我看到一个路线其实还蛮适合的，就是你可以坐直接坐到那个京都会馆国际会馆站，之后你再搭公车就是倒回来坐到宝芝池之后再接瑞店上去，其实你可以省掉、嗯、无形中省掉蛮多时间。那公车真的在应该说枫叶季就放弃吧。还有就譬如说你要去永观堂看夜风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就是直接搭机人先搭那个地铁搭到东山站，直接路边找几个人一起坐机人车进去，反而会比你挤五号公车过了好几班都没来，就是都挤不上还好。所以大概这个是可以给大家一点小技巧。那还有就是 我自己本身的路线的话，就是大概早上就是八濑啦、琉璃光院跟莲花寺。不过琉璃光院大概今年秋天应该没人，应该都光了，被预约光了。嗯、那它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它其实它是药师佛在的地方，它其实气场是人不多的时候气场是很干净的，而且是真的可以整个心情很沉降的一个地方。那大概中午的话，你就可以往市区走，就是也许是到一城寺，就是文青会喜欢去那个惠文社嘛。那其实另外一边世仙堂，另外一边还有那个圆光寺，我都还蛮推的。对，因为其实圆光寺我应该说个人的缘分啦，因为其实我就是 Erica 口中那个控制狂，然后我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那个排行程是很恐怖的。对，
真的吗？
我排行程真的是会有早期会有那个时间点的，我会查那个车班，就是 AD 到 BD 我们要搭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到？可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这样子排行程，真的。那因为早期，因为圆光寺我一直很想去看他那个早期那个很早的就是枫叶的时间。那很早的时候，圆光寺他曾经就是一年只开放三天的早朝特别拜观，然后一天只有大概30个名额，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硬找白金秘书去抢到那个名额去。可是那个 timing 就是很不好，就是一去就是整个掉光光的那一种，那就是很遗憾嘛。然后之后过了几年，就是无意中就是那种执着的心比较放下的时候，无意中去看，反而是看到真的很棒的景。所以后来其实我就觉得啊，对，就是你知道这种执着有时候只是就是 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啊，那真的是要放下，真的要放下。对，我执念非常深，我做出一件很恐怖的事。那对，那对不起，那因为圆光寺附近的一城寺附近，它大概也是拉面店很盛行的地方，比如说天下一品的总店就是那边发家的嘛。对啊，所以大概中午吃个饭之后，你就可以往南去，就是坐金板，然后去福建喝酒。对，就是找你喜欢的店去喝个酒。然后晚上我还蛮推那个平等院的夜间拜关，真的很厉害。因为他
有听人家讲过，
他人很多没错，可是好处是他就是他有，我那年去的时候分两个动线，一个是快速的，就是你不求看景拍照的话，你可以走比较外圈很快。那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你可以走内圈。那大家就是一个接一个这样拍。那因为他其实那个平等院的凤凰堂前面是池子，所以其实大家是围绕着池子去拍照，每个人都可以拍到好的景色，不会有人突然跑到池子中间，这个不可能嘛。所以其实就是很顺的，就是大家默默的，因为默默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景色真的太震撼了，就是它就是整个凤凰堂倒映，然后就觉得哦，整个就是黑黑暗暗的那种暗黑的美感，就是有点会被那个美景煞到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慢慢的，就每个人都没有讲话，就是慢慢默默的在那边一直狂拍，然后一边走一边拍，一边走一边拍。那我还蛮推，如果有机会可以，就是因为它好像是只有假日五六日才有，如果能够预约得到的话，还蛮推荐。那所以就大概就是从早到晚这样一天，我就是我如果要去的话，我大概会这样排行程。以上，谢谢。
如果这个谢谢这个兜兜他推荐了一整天完整的行程哦，对，然后对，那我其实那个什么，因为他刚才讲到可以坐那个地铁到那个京都国际会展站，其实如果大家想要舒服一点，然后呢悠闲一点，我个人很推荐宝之池。宝之池其实观光客不太会去，然后它其实真的非常舒服，然后你走一大圈它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它四季的变化也很多，而且它宝之池里面就有鹿啊，就会有看到，就是反正它就是有野生的鹿嘛。对，其实是一个我自己之前没有，之前只是在那一站下车过，然后呢，但我都没有认真的去好好的走过啊。上次因为有朋友带我去，就觉得哇，这地方真的是很舒服、很漂亮，而且其实都没有观光客，原来那就是当地的人会去散步、运动的地方。对，这个我也蛮推荐的哦。然后等一下，刚刚那个豆豆有讲到喝酒吗？等一下我们。因为他跟可乐是酒友，所以等一下我们最后再问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喝酒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们等一下最后会讲什么。好，那我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就是推荐了自己也很喜，就这样很不错的一个行程哦。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那种行程，或者是他们的排行程的方式啊，我觉得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哎，他们是怎么去排这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殊的建议哦，就是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今天我们其实蛮节制的哦，其实如果真的要聊各种东西，真的可以聊超级久、超级多。我们没有聊那么多戏，我们其实就是很随性的哦，针对这个季节性的来做一些简单的推荐跟那个一些想法哦，或者是有些建议，如果还没有讲到，大家也之后也可以再询问哦。那最后，其实我就是还是想要问大家这个就是。这些怎么喜欢京都的朋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哦。那等一下，刚刚有讲到了嘛，会讲到喝酒，然后我们再问问看他们去哪里喝。好，就是下一次哦，一定很快，或者是之后还是会再继续安排要回京都。那不知道，很想要听听大家再回到京都 还想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也很想问的问题，然后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啊，你们京都是几百次啊，到底是要回京都还要干嘛？好，我们这一题先问问可乐好了。
哇，好，我来了，我来了。哎，我其实因为我就可能刚好是最近跟一个朋友，因为我跟斗姐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也是学茶道的朋友，我们三个有个小群组，然后我们三个都会互相报一些推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刚好我们另外那个朋友他也刚去京都回来没多久，然后他这次去了一个很有趣的行程，就是他去是两足院吗？是两足院坐禅。
对，两足院。
对，坐禅。
两足院。
坐禅不是坐船，坐禅 对, 对，那可以打禅。那其实之前我跟斗姐我们有去过大德寺的珍珠庵坐过禅，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很单纯很简单，就是你进去他会跟你说等一下流程怎么样，然后那个师傅就会带着你就坐好，然后你就跟着引导，你就在那边打坐，然后他会拿东西，然后你如果觉得你心不定的你可以举手，他会拿那个竹棒给你打一下这样子，就其实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体验。那这次我们那个朋友他去了两足院，刚好又配的，好像又刚好配上搭配特别公开。他那个坐禅之外，还可以加上那个就是打扫，就是扫地的那个行程。
哇！
就有点像是像我就是他们那个佛家就是说行住坐卧都是禅。对，然后就是他就是其实除了打坐之外，其实打扫什么，他里头都是修行的一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个挺好的体验。然后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写经，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下次想要再去，不可能也不一定，可能去过了，也可能是去没去过的寺院去写经吧。我觉得因为刚好去京都，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反正去京都也不一定要什么程，所以其实反而会多找，会这次接下来会比较想要往这样子比较心灵沉淀的路线去走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不能减少的喝酒行程。
因为我很好奇你们的喝酒行程是怎么样的喝酒？
我们爱喝那个，我们很爱喝，算是很爱喝日本酒啦。
日本酒我知道。
对，然后刚好我们在京都，就在福建那边，就是有也是斗姐介绍我们去的，发现有，因为其实福建大家知道，福建它是酒乡嘛，因为它的水那里有很多酒造，那它有个酒造叫做藤冈酒造，它应该是他那个年轻的二代还是三代，就是接班之后，他就在他那个酒造也做了一个那个 sake bar， 那你就可以喝他目前推荐的酒款，然后他还有下酒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很氛围很轻松很好很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也很喜欢喝他，所以其实就会去那边他那个。
所以斗斗刚刚说的福建的喝酒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
对哦，
然后对，我们上次还是去是油厂是不是？就是那个
油厂，对，油厂，
就是
在那个大手品商业街里面。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那家店里面，其实他就是卖酒的店，那他里面你也可以喝单杯，那他就是你所有几乎所有只要是福建有的地酒，你在那里面都可以喝得到。
那
会有然后几杯。你就可以选不同酒造的酒，你可以选几杯一组来试这样子，所以非常的划算。所以就是对于喜欢喝日本酒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好地方。
好好好，所以可乐就是回到京都最想要做的就是写经坐禅。我刚才讲到两足院有。他在好像是夏天的时候有一种花很漂亮，叫半夏生。对，然后如果而且他那边好像有特殊，对，那就是那个季节那个庭院会特别的好看。就是因为有这个半夏生的这个那个时候有在那边有特殊的景致就对哦，这边也是蛮特别的哦，其实不常以这个。这种的比较不常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季节去也可以蛮推荐大家的哦。还有就是可能还有就是写经嘛，还有 那个喝酒，完全都是这种身心疗愈的行程、哦、非常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斗斗跟我们说说看，就下次要如果再回京都，会想要做，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嗯，应该说我第一个其实想到是想要去住那个伊根的周屋。对，因为之前有看到可乐跟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有去，就啊好、哦哦，就觉得很向往。对、然后去个三天两夜，然后搭那个赤松号或是黑松号，它有一些搭餐的行程，对啊，大概是我会想要规划的。对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因为其实我大概因为我在找一些行程的时候，我都会参考就是京都观光那个 Navi 的这个网站。那我觉得它大概是这几年突然兴起的。就开始创的网站，它其实蛮多，就是有季节性，有些特定限定期间，或者是寺院有些特别的行程，比如说有些寺院会跟能聚绑在一起，或是说它会有茶会，或者是说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法话或什么的，其实上面都依那个日期都排得很清楚，所以我是建议是说，如果就是可能去过京都几次以后，这个网站是真的还蛮不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点。那我应该说上面其实有，我大概觉得就是从疫情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有些真的有些复苏了，所以有些像是我最近有看到那个在岚山的千光寺，就在刚好在新野隔壁的千光寺，那他们就是有个 package， 就是你就是搭船，然后在船上吃早餐，然后一早然后进千光寺之后就是跟住持，就是他会跟你说说法什么的，那之后你再回来，就类似像这种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就是很特别的一些行程，其实都可以去做参考。那再回到那个喝酒这个、啊、就是我们因为那个酒造是我很喜欢，我大概喝了六七年以上，就是每年都要去，开玩笑都是要去做定期检查。
成冈酒造，
对，他名字就是苍空，他的酒名就是男生很熟、
我知道，可乐之前有推荐过。
对 对, 對，那最近刚好那个绿芽有代理啊，就终于有人代理了。不过因为它是小酒造，就是会比较酒体纤细一点。那我可能再讲一下说，因为其实福建的酒都很平，因为地酒搭地食嘛。其实福建的那些酒商被京都的这些高级料亭训练之后，其实他的那个酒款，它其实不是单喝，它是一定要搭餐。对，所以大家可能有些像红酒什么的，他会要单喝是 OK， 可是。就福建的这种日本，它这个 area 的日本酒，它就是为了要搭配京料理这种很纤细的，所以它的那个线是很平的。那我会喜欢苍空，原因是因为其实苍空它是走缤纷路线，就是你知道奇花少女型的，对啊，所以大概就是一路喝了几年，大有高有低啦，就是应该反正就是这就是做生意啊，没办法。那他其实还蛮厉害的是他的下酒菜，就是有一些可真的是很搭日本酒很合的下酒菜，所以就是这一款这一家是比较偏少女型缤纷的。那如果像刚可丽讲那个悠长的话，他是在那个大手挺商店街里面，他就是很本格的，就是卖福建地酒，那他也有那个三杯的 set， 那你可以点他的那个下酒菜来搭，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京都的酒是这样子。那至于说那个血晶的话，就是两足院这个我还蛮想去的。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圆光寺它有类似有这种也一样，就是去坐禅，然后打扫，然后法化。对，我是觉得
感觉好像要进少林寺的感觉。
就是、
完全是少林寺的行程，
就是要社畜都很需要心灵的由内而外发出的平静，所以做这种行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开始找这种行程。OK，
是，对，我了解，
谢谢。
好，谢谢斗斗的推荐哦，就是也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特别他们讲他们喜欢去的这个喝酒的地方哦。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大餐，那真的是非常，因为这种做这些餐跟配这些酒，其实它也是一种艺术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其实是难度很高的，就是能可以让两种的东西同时展现他们的那种互相的那种，如果真的有遇到厉害的店家，真的会非常惊艳哦。好，那我们最后再请 Erica 来说说，如果 Erica 要再回京都，会打算做什么呢？
哦，我的就很平淡
没关系，没关系。
对啊，其实大概就是会 再去压穿旁边，然后放空这样子。
对对对，这很重要，这一定要的、
啊。对啊，因为上次
或者是跑个马拉松吧，哎、啊，你们三个居然你们都没有在讲说要去跑马拉松。
马拉松？
不是要、啊、跑步啦，不一定要跑马拉松。
对，连走路都不愿意。
对，我很懒，我是啦啦队队长。
好，那我们请 Erica 继续说好了。
对啊，就因为上次八月去真的太热了，所以压穿我好像走一小段我就受不了了，更不用说坐在那边放空这样子。这个还是等冷一点的时候去再去压穿旁边放空会好一点。
好，
对啊，然后可能还是会继续去喝一些咖啡店吧，因为京都的咖啡店真的是雨后春笋啊，我觉得一直有新的店出现，一直有新的店出现，可是你旧的店你也想回去看一看，所以每次变成说要去京都之前，其实在选要去哪几家咖啡店对我来说反而现在是头很痛，因为都很想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干脆不管了、反正就乱逛，看到谁顺眼我就进去了。
对，如果喜欢京都的咖啡馆的话，Erica 真的整理了非常多，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他的那个他的制作的这个网站，他网站其实也是就是很有系统啊，就是很有系统，真的找东西很好找，对，好，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大家去 Erica 的这个网站可以去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哦，拉里拉扎的，随便东聊西聊的，其实也讲了很多。那不知道说，大家听的人有没有觉得很受用？我相信应该有听到蛮多自己可能知道或者是很想要再尝试的一些行程哦。好，那因为在节目这个最后呢，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可乐呢，其实有。写的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哦，他觉得去京都如果你是已经去很多次了或者是很喜欢了，我觉得有可乐刚才分享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做一个，他说很适合我们今天京都行程的结语哦，我们想要请可乐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蛮好的。对
哦，就是因为那之前我也是有一次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说就也是聊到就类似的话题，就是说真的就是你去赏枫赏樱赏花什么的，真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预设立场，不期不待没有伤害。然后我就那时候刚因为我就说所以其实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如果有读金刚经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太多的在意跟执念，你就顺其自然吧。应该是可以这么解读啦，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这个蛮好的，
有点像修炼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喜，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就是或者是常常对京都有时候去，也许到后面可能都会有感受到这个更能够感受这句话。然后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京都的谈这个京都的旅行啊，其实不只是京都啦，但是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谈京都，我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去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不要执着啊，就是不要去执意一定要做什么，反而其实获得的收获其实不会比你一定要做什么还要来得多，
嗯，
不会来得少啊，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呢，我们请了Erica 还有可乐还有豆豆，然后我们来聊了一个京都的特辑哦，这样子也是聊了快两个小时哦，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然后要请大家来跟着大家，请大家跟听众来说晚安哦。好，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